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作为一位时代的先知，其实常常是很孤单的，因为先知所发的信息往往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不但是他们不能了解，更是很难接受。先知的话语有时候是沉重的，但是在神的吩咐和引导之下，他不得不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人不喜欢听的话，但是他们是忠心于神的。可是也因为做先知常常你要说一些人家不喜欢听的话，那常常就是你说了半天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所以你会很有挫折感。所以作为一位时代的先知，在先知书里面你常常看到很多的先知会发出这样的一种感叹，会觉得好像生不逢辰，或者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正如我们中国古人屈原怀才不遇的时候要投汨罗江而死，当然他毕竟不是先知。真正的先知他虽然会有这样的感叹，所说的没有人听，所做的好像没有果效，但是因为他是坐在神的面前，他也知道是神的吩咐，神的呼召，所以呢，虽然在眼前这从人的眼睛看起来是没有果效的，他却能够在神里面仍然依靠主刚强壮胆。但是在先知书里面，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可以说很坦率的，毫不保留的让这些先知们表达出他的里面的那种挫折感。他并没有装着一副好像没事儿，然后很有信心的样子，他真的是把里面的那种感受赤露敞开的表达出来。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行了一个大神迹，下山之后好像以色列国还是那样子，亚哈王没有悔改，耶洗别要派人要杀他，所以他很挫折感的时候他要自杀。他说了一句话，他反复的说一句话，说只剩下我一个，全国他看来忠心为主的只剩我一个。当你一直觉得只剩我一个的时候，那种孤单那种感受你可以感受得到。你说像以利亚这样的人，这位先知居然要自杀。所以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因为各种的不顺利，老婆这个老公呢不解风情，儿子不听话，不想活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你不是唯一的一个，你也不是第一个，当然你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连先知以利亚都不太想活了。挫折感。最近看了报纸，台湾有一件事情已经变成世界第一第二的自杀率，全世界第二。我还没注意到那个新闻里面第一是谁，第一个是什么国家我还不知道，台湾居然这方面成为世界第二高的自杀率，不知道为什么。当然也好像知道为什么，如果谈到人生的各种的患难挫折的话，是要活下去还真的挺不容易的，连先知都会觉得孤单挫折到说只剩我一个，那种的孤单要让先知以利亚几乎走向自杀的路。先知耶利米是先知弥迦之后大概100多年的一位先知，他可能比弥迦更有沉重的挫折感。先知弥迦侍奉的时候时好时坏，他最初开始的时候不太好，后来有一段时间当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国家有些改革，那么因此看见他侍奉的一些果效。可是到了弥迦的晚年，最后在马拿西的时候，就是西西家王的儿子马拿西的时候，马拿西又回头了，又去拜偶像，然后国家的道德堕落，然后一塌糊涂的时候，那是在弥迦的晚年，也就是当他在写弥迦书最后第七章的时候，哀哉，他发出一个哀歌。因为整个他侍奉快结束的时候，一看好像前面的那种复兴，前面看起来那种正面的果效又归于无有了，他也有挫折感。可是 耶利米不一样。先知耶利米是在犹大国的最后的时候的一位君王，一位先知。最后的那三四十年，犹大国可以说每况愈下。所以耶利米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就说，我眼泪汪汪。他为什么眼泪汪汪？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他的百姓。当他写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犹大国灭亡了，耶路撒冷在烈火当中被焚烧。在这个情景之下，他写下耶利米哀歌。四十年的工作毁于一旦，就四十年他说了又说，劝了再劝，没有人听，没有人理他，最后全国的灾难。所以他会说，我眼泪汪汪，不是为他个人怀才不遇眼泪汪汪，他为了国家，为了百姓，为了耶路撒冷，为了圣城，为了圣殿，眼泪汪汪。所以先知常常会有这种感叹。那今天我们所读的弥迦书第七章是他最后的一篇信息的时候，就是这样开始的，它是一个哀歌开始的。但是我就说了，不同在这里，他虽然也觉得好像所说的所做的好像是归于无有，但是他似乎最后的结束却是用一个好像一个凯旋之歌，一种赞叹开始的。开头是哀哉，好像一切都没有了，可是最后的却是一个赞美。神啊，有何神像你？这就是一个不同。所以在整个最后的信息中，用一个哀歌开始，但是用一个信心的凯歌结束的。但是当他唱出信心的凯歌的时候，不是环境改变了，不是最后一分钟最后几天忽然间全国好像又改善了，没有，情形还是一塌糊涂。但是他却能够唱出一个信心的凯歌，这个是我想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用这篇信息做结束，我觉得有很深刻的含义。我们所经过的岁月，我们所经过的各样的事情，常常就是有时候是好的，有的时候是不好的，而且往往不好的比好的多。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说在主里面蛮有喜了？如果要看环境的话，说实在环境没有太多好消息，不但现在没有，未来这一年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房地产还在下去呢，不知道哪一天才上来呢，然后仗打得完打不完不知道，萨丹胡塞是死了，伊拉克战争没结束，而且可能更糟糕，你到底要等候什么好消息呢？但是信心的凯歌不是因为环境。所以弥迦第七章开头说，哀哉，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了，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以吃的，我心里羡慕出熟的无花果。在夏天的时候，一方面无花果通常在四月份开始，无花果树上开始有不是出熟的果子，还没熟，但是已经结出半成熟的无花果，半成熟无花果四月份的时候，然后到六月份的时候开始第一批成熟的无花果可以吃了，然后一直到夏季结束，整个夏天就是收成无花果的时候。那四月份出来的是那个无花果呢，是一个青的无花果，就是不熟的。但是在当时的无花果，正如台湾收成这个芒果哈，有种叫做青芒果，青芒果就是未熟的芒果，可是青芒果也可以做那种蜜饯，所以台湾有一种叫情人果，其实情人果就是未熟的芒果，是绿色的，泡起来很好吃。然后熟的芒果你都知道，大部分是黄色的啊，不管是黄色皮绿色皮，但里面的肉是黄色的芒果。无花果也是有青的无花果跟熟的无花果。你记得耶稣钉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经过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从伯大尼到耶路撒冷，他就看到一个无花果树，他想要摘果子吃。那你知道耶稣受难的时候是逾越节，就是三四月之间，还没有到无花果可以收成的时候，但他到无花果树想要找无花果，没有，然后就宣布一个咒诅，说这棵树永远不会结果子， 这个树整个就枯萎了。那我们可能会很好奇，圣经上有明明的说，那还不是收成无花果的时候，那耶稣又到无花果树找无花果，没看到果子他就咒诅那棵树，那明明就是还没有收成果子，你又去要找果子，那不就是矛盾吗？他的意思就是无花果还没有成熟，要到六月四月三四月之间，当然没有，可是树上已经长出那种青的无花果，那个树应该有小小的那种青的无花果出来了，没有，什么都没有啊！而且那个地名在伯大尼的旁边叫伯法奇，伯法奇，那那个是那个希伯来文，伯法奇的意思是发给，发给就是希伯来文的青的无花果叫做发给，那那个地方叫做伯法奇是 bet 发给 bet 是家 bet。所以我们有个医院叫做 Beth Israel 以色列之家，那个 Beth 那个伯伯大宁也是后面是大宁，大宁之家，对吧？所以那边是应该盛产无花果的，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最出名的就是专门出产青无花果，它不是以无花果出名，而是那种未成熟的青青的那个无花果，但是也可以吃的，但那个地方是以这个出名，就那棵树没有。但是他现在所说的是夏天，夏天应该是无花果丰收的时候，没有。然后呢，也是葡萄开始收成的时候，就他说，没有葡萄，也没有无花果，一挂都没有，被摘得干干净净的。他是用这个来形容什么？他这是来形容说，他要期待一些好的无花果、好的葡萄，结果什么都没有。什么是好的无花果？什么是好的葡萄呢？就是第二节所说的，世界上他说虔诚人都灭尽了，没有正直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正直的人，没有敬虔的人，这些虔诚的人，这些正直的人，就是好的无花果跟好的葡萄，结果没有。那换句话说，他说呜呼哀哉，怎么一看去整个社会上整个世界上连一个好人都没有呢？就他的哀叹在这个地方。那当然他说，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成了，他这个然后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这个我是指谁呢？当然是从先知弥迦的口吻说的我是他，但是先知也是神的代言人，也就是说他在说弥迦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是从神的眼光来说的。神期望在以色列人当中找到虔诚的人，找到正直的人，所以神差遣先知来教导他们，神颁布的律法，神也透过祭司来教导他们，但好像到现在看来，整个世界上没有虔诚的人，没有正直的人，神当然觉得很失望，先知弥迦也感到很失望。他说世界上的人不但没有虔诚的人，没有正直的人，个人只是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来猎取他的弟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是黑暗的，风气是败坏的，不但是世界上人是如此。第三节说他们双手作恶，君王寻其面，审判官要贿赂，位分大的吐出恶意，都彼此结连行恶，他们双手行恶。那么有些英文的这个圣经是这样翻译的，其实用中文来翻最好做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君王，最主要从上开始的话，君王他们做事情不是按照公义，是看着情面，然后双手行恶。这个双手呢，是指他的左右手。我们中文左右手是什么意思？我们说啊，譬如说某某官员、某某有地位的人，他也左右有几个很得力的助手，我就说那个人是他的左右手。这个意思就是左右手，君王的左右手都行恶，他周围的人。他左右手是什么？一边就是审判官，审判官呢行贿赂，然后位分大的吐出恶意，就是说以现在来现在的术语来说，在司法系统，就是在做审判官这边，这些都是要贿赂的。另外在行政的官员方面呢，也都是行恶的，吐出恶意的，就是说司法系统也腐败了，行政系统也腐败了，这是这个君王的左右手，他自己也不是好货， 他自己又是寻情面的。然后呢，最后再说一句话，彼此结连行恶，这叫做犯罪集团。犯罪集团的老大就是君王，左右手，他的官吏，那全部，如果说一个国家社会从上到下整个是变成犯罪集团的话，那请问在这个环境当中人怎么过日子呢？他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吉藜荆棘都是那种地上的野草，还有那种是有刺的野草，真是这个世代 太差了。那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如果这个社会太邪恶的话呢，怎么办？这个陶渊明的办法就是时代不行了嘛，他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退隐江湖，就说江湖太险恶了，那不如去种田啦、种花种草种算算了，就避开这个东西。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那种乱世是没有地方可以避的，你退出江湖，江湖放不过你，你怎么办？所以在这边的情况下，就是从君王到审判官到位分大的全部都结连行恶。当整个社会变成这样的话呢，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最黑暗的时代。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有少数的不好的分子坏人，整个基本上来讲还是公义的，整个基本上来说还是正直的，问题不大。每一个社会不会完全不会完美的，不会十全十美，总是有一些坏的人。可是如果从上到下全部变成一个犯罪集团，那你简直是没有办法在那边过日子。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先知发出一个感叹，也就是说，如果从弥迦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整个来看的话，先知发出过责备，但是也提出过一些应许，然后也告诉他们说，当时外面有一个亚述国的军队在围绕他们，有外患，但是也提醒他们，就是说靠着神的恩典，这个外患可以过去的，神会保守他们的。那么我就说，他整个的弥迦书从第一章到第七章都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写的，有的时候当他们被亚述国军队围困的时候写下一段这个信息，也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他们得到释放了，印证了神的应许，给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可以说以我们所了解的是亚述国的军队已经退兵了，灾难过去了，危机暂时解除了，那么又开始回到犯罪的日子去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发出最后一篇信息的时候，他警告说，你的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因为你们的犯罪，因为你们的顽梗，所以神的审判还是会临到的。当审判临到的时候，第五节说，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这边所说的是什么？在乱世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你的邻居、你的好朋友，甚至你家里的人，包括你的老婆，你都不可以随便说什么，因为你随便说了什么以后呢，个人的仇敌就是你家里的人。我所知道的，跟这段经文所提到环境盖的最相似的时候，当然我是听来的故事，我不是生长在中国大陆，但我听说过在文革期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某些情况跟这个还蛮像的。出卖他的人往往就是他最好的朋友，甚至是家里的人。那我也深信这些故事至少不完全是捏造的，我相信有很多是事实的。所以如果在中国你经历过那段过程的，可能我们东间至少要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你才会经历过，会感受到在那样的光景之下，真是人世间最黑暗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你的最好的朋友可能就是把你的所说的一句话，可能再加上加油添醋揭发出去，这一下子你要被批斗的一塌糊涂，很可能你的家里的人，甚至说不定就是你自己的，这边所说的可能是一个儿子，儿子藐视父亲，可能是女儿，女儿抗拒母亲，可能是媳妇儿， 至少一件事情是没有错的，林彪死的时候是他女儿去揭发他的，是女儿去告密的，就林彪全家都死了。当然对也好不对也好，你从哪个角度去看说他做的事情是对的，他是大义灭亲或怎么样，但是事实是没有错的，你的仇敌就是你自己家里的人。而且所有的事情当你泄露出去，你以为是最可靠的最亲近的人，往往就是出卖你的人。如果人跟人的关系到这个地步，可以说完全解体，你不再有任何一个人是你可以叫做信任的人，你没有朋友，你没有亲人，甚至自己家庭里的人都不是可以信赖的话，那请问人要怎么活下去？你要怎么活？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一些环境很恶劣譬如说，至少我没有听说过在德国希特勒的时候他们逼迫犹太人，逼迫很多人，那么犹太人之间，至少犹太人之间他们是好像是共同的受难者，他们家庭之间的关系还是很近的，朋友之间还是信赖的，虽然外面的逼迫很大，但是至少他还有自己的亲人有朋友。可是到亲人和朋友成为你最可怕的可能的潜在的敌人的时候，我想那个日子是很难活下去的，很难活下去。先知所说的光景就是说，因为你们的背叛，降罚的日子来到了，到那一天你会看见这样的事情，你会经历这样的情形，那真是黑暗到不能再黑暗的。我想在人类的历史上以时间以空间以地点来说，真正经历过这样的苦难的不是太多，但是他预言说就在以色列，就在将来你们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可以说讲到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整个弥迦书最黑暗的没有比这个更黑暗了。但是就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忽然间他的口气转到第七节，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个转折是非常戏剧化的，是非常可以说对比的很强烈的，在最黑暗最简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很少人经历过这样的痛苦的情况之下，他说至于我呢？前面他是提到说你几乎什么依靠的都没有了，整个社会上几乎没有一个敬虔的人，没有一个正直的人，最好的是吉利，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然后我呢？他忽然间说我呢，我要仰望耶和华，我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他却是满怀着信心的，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样一个苦难的世界我们应该学习的一种人生观，不是环境改变，是你的心态改变。那神有的时候用各样的方式包括环境的变化让我们来学习这件事情，学习包括有的时候在一个环境中忽然间让你所有的好像环境变得忽然间变得很险恶，或者说原来可以帮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忽然间种种的原因都不存在了，你变成只能单单的依靠神，仰望神，等候神。神有时候让我们学这个功课，因为在这个功课当中我就慢慢会学会让我的眼睛不是看着外面的环境来决定我有没有盼望，来决定我快不快乐。因为如果你要看环境，那么环境所有让你觉得有把握的让你觉得可以有喜乐的这些因素可以随时随地就不见了或者变化了，那因此我的心情我就完全随着外面来起伏，外面环境好我心情就很愉快，然后觉得很有信心，前途无限明亮，一不好心情就沉低沉下去了。但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不是用外面的环境来决定我的喜乐不喜乐快乐不快乐，我是要依靠的是这位神。 所以他说我仰望的是耶和华，我也等候我的神，而且我的神必应允我。这些话其实在代表的就是他对神有一个肯定的信心。所以外面的环境极为恶劣，恶劣到一个地步，我就说第六节所说的是没有比这个更恶劣的。你没有朋友，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你完全被孤立。可是在完全孤立无援的时候，他却说因为有一位耶和华神，他是信实的，他会应允我，他是拯救我的神，他也是我可以依靠的，所以我可以仰望，我可以等候。是因为这个的缘故，而不是因为环境改变。环境仍然看不见任何一个乐观的一个发展，但是因为神的信实，因为神的救赎的能力，因为神的大能，所以至于我。所以这个至于我这句话就是一个分别，世人是如此，至于我呢，这是一个分别。基督徒是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人生观。甚至等候，我们说等候神，当然我相信有很多还没有真正信主经历神的慕道朋友，或者甚至包括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你没有经历过怎么样去依靠仰望神的人呢，我们常常对一件事情有一点点疑惑，这个疑惑就叫做等候神。因为等候神感觉上是一种很消极的，什么都不做，我在等候神。你年纪譬如说不说太老，但是年纪有一点年纪了，还没有对象，如果人家问你怎么样啊，有没有对象啊，还没有，你要不要结婚啊，要啊，那不积极一点找啊，我在等候神啊。那别人会听了怎么讲，老婆不去找，等候神，神就派一个老婆下来，天仙女下凡，老公不去找，你等候神，你应该上网啊，或者把你的资料 post 上去啊，找工作也是这样找的嘛，你等候神你怎么等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等候是什么？等候就是没事干，等候就是偷懒，对不对？如果你找工作也不去找，我在等候神。所以因此等候神这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不容易学习的功课，连基督徒我们自己都不太容易学等候神。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积极进取努力，怎么会怎么都不做等呢？所以在我们来说，等候是消极的，等候好像是一种很被动的一种情况下，因为我等候神，神不动我也不能动，神不动我也不想动。其实当然有些基督徒对等候这件事情可能有误解，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真正懂得等候的人，等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行动，等候本身是一种行动。你可以想象哈，打仗的时候，如果这个司令官派了一批部队，一部分的部队说你给我躲在这儿埋伏着别动，我给你指令的时候才可以开枪的啊，等着不动，所以你就躲在那里等，然后看敌人来了，走过去了，然后说哎呦，正好这个时候就开始打了，命令没来，等候啊，等啊，等啊，那司令官呢就是等啊，等到这些都进去了，好像一个口袋一样，好，收起来了，咔，开始打了。那时候等候的人是觉得消极吗？被动吗？当然可能有人急了就恨不得赶快开枪了。司令官在等什么？司令官的等候他可是有信心的，有计划的，而且这是一种行动。这个等候本身是个行动，就好像这个猎物来了，好了，进到我的陷阱了，好，那时候那种感觉不是说干嘛呀，我怎么不做事呢？如果时候没有到你就先动手了，比如说敌人都还没完全进来了，才进来两个了，砰一枪就打了，就吓跑了。所以呢你不等候事情就毁掉了。等候是一种积极的行动，等候是一种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所以当他说我要等候神，等候那救我的神的时候，一方面是能够救的，不是我能救我，是神救我，因此我要等候他。但是我也知道神有恩典，神有能力，神能够救我，这是一种信心。 所以等候是一种信心的行动。等候，等候不是无所作为，等候本身就是一个作为，而且是有信心的作为。我说正如打仗的人，我派一些人躲在那里等的时候，我不是打不过躲在那里所以不动手，不是，是我事先安排好的。所以在整个神的计划之中，有一段时间神要我学习等候的时候，在神整个的计划中，我可能不一定搞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等候神，然后当神一个带领行动的命令发出来的时候，我开始有另外一个行动，在这之前我等候，这个也是一种行动。所以会等候神的人，你会经历到很多之后，看见神怎么样用他的恩典和能力带领我们走出困境，但不是用我的方法，不是用我的时间表，按照神的时间表。所以先知弥迦到了第七节，忽然间口气一转，至于我，虽然整个环境是这么恶劣，但是至于我呢，我从来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我知道神是可以依靠可以仰望的，我知道有一个时候，但那个时候神要拯救，所以我等候他。我也相信我的神会应允我的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单是这一年结束，我们回顾这一年，展望明年一年的时候，我盼望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慢慢来学习这件事情。因为人生外面的事情起起伏伏变动很多，但是当我学习依靠神仰望神的时候，我的心境就是不一样，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第八节开始进入一段很长的诗歌，总的来说是一种叫做得胜的凯歌。其实从第八节到二十节一共分成四段，在希伯来原文的话呢，刚好长度是一样的，中文的圣经的分节呢差不多是一样，不过不完全很整齐的分成四段，基本上每一段大概三节，除了这个第三段看起来我们中文是分四节，不过在希伯来文是分三节啊，这个分节的切点不太一样而已。第一段第八节到第十节他说什么呢？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我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这第一段的凯歌，有仇敌讥笑他，不但欺压他，同时在讥笑他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呢？如果有神的话，你这个不是信靠主的爱神的人，你怎么还遭遇到这种事情呢？你遭遇到这种事情就是神不理你了，或者根本就没有神等等，遭到仇敌的欺压污蔑以及仇敌的耻笑的。那一个问题先说的是，这个我又是谁呢？前面的我是弥迦，或者说弥迦代表神提到的，因为第七节的我是指弥迦，前面的我是弥迦的口吻，但也代表神的一个角度。第八节提到我的仇敌是弥迦的仇敌吗？其实这个我从第八节开始就不再是一个个别的人，个别的弥迦，这是一个集体的名词。这个我是代表的以色列的百姓，或者更好的说法是锡安的民，锡安的女子。但这锡安的女子更狭窄的来说，更明确的来说，是所谓的愚民，忠心的剩下来的那些忠心的人。这些属于锡安的百姓是忠心为主的，虽然在患难中，但是他们却能够唱出一个信心的凯歌。这些人他说，我虽然跌倒，以色列人他说我跌倒了，但我会起来的。我虽然暂时坐在黑暗里面，但是耶和华会成为我的光。我会暂时因为我所犯的罪忍受了耶和华的这个恼怒，或者说他的管教，但是有一天耶和华会为我辩屈，为我伸冤。所以 这个的我不是弥迦本人，不是弥迦犯罪得罪的神，是以色列百姓，是我们犯罪了。但是这些渔民就是虽然犯了罪，但是现在已经认罪悔改了，所以被神保守，被神拣选的剩余的剩下来的这些忠心的人，这些人他说，虽然我现在暂时坐在黑暗里面，我暂时虽然跌倒，我暂时会因为我的犯罪得罪神，耶和华恼怒我，他还管教我，这都是暂时的。长远的来说呢，我要起来，长远的我会行在光明中，长远的他会为我辩屈，他会使我得救。所以这个是一个凯歌，凯歌。那么他有一个所谓的仇敌，这个仇敌可以指的当时以色列人的这些仇敌，包括亚述人啊，把后来的巴比伦人这些仇敌，但是也可以涵盖的，对基督徒来说，这个仇敌所涵盖的不单是真正的一些人，也可以是指的这些人或这些事情背后的真正是什么，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可以用的环境，用周围的人，甚至用你自己里面的这些声音展开控告，好像产生一种怎么讲，挑拨离间的工作。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就常常经历到这种事情，就是说我不知道那是出于我的良心的控告呢还是什么，后来我发现有一些，至少有一些不是出于良心的控告，是魔鬼撒旦的控告。也就是说，我自己个人在刚信主的过程中，因为刚刚信主，所以呢对神的认识很多地方并不清楚，然后呢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因为人的软弱，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做这个不要做这个，那我也在神面前说，是我应该不要做这个，我要做这个。可是当我说我不要做这个的时候，结果我做了，怎么办？那不得罪神了吗？那得罪神就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了。那是神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完了以后，那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做那个我知道错的事情了。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不是如此。所以我认罪悔改完，就又做了我知道不该做的事情，在第二次，第二次呢再认罪悔改，然后呢第三次，然后第四次，然后第五次。每次我要去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就发现里面有一个控告，这个控告就是，你是真的在认罪吗？如果你真的认罪，认了这一次罪，你下次都不会再做了。如果你这次认完，这下次又做的话，你就没有真认罪，就不会再做了。所以我每一次要回去认罪悔改，我就发现我越来越不能认罪悔改了。我里面那个控告好像是说，一方面控告我是不是很真诚的去认罪，第二个也可以控告我说，神要听我这种的认罪吗？因为我今天认罪了以后，我没有把握我明天不会再做同样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你明天有可能重蹈覆辙再做一次错误的事情，你今天认罪是什么意思？神听不听呢？神会听你这种祷告吗？你的神在哪里呢？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认罪祷告。可是当我没有办法认罪祷告，或者说我不再去认罪祷告的时候，那你说我就从此不犯罪了吗？不会，我就更软弱了。然后我就发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认罪祷告呢，好像内在有个控告，我不认罪祷告呢，我就离神更远更软弱，那我就更是会犯罪。所以好像不管怎么做结果是一样的。一直到真正体会到认识到什么叫做认罪悔改，什么叫做完全依靠主。罗马书说的是，我们是因着信以至于信，我是因着信称义，我也是因着信靠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但我说我那时候对主的认识不够，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信因此我蒙恩，以后靠我的努力我要立志，所以因此我在神面前赌咒发誓我以后要做个好人，结果发现赌咒发誓没用，然后呢变恶性循环。 所以我就发现，如果你要问我的仇敌是谁，不是一个特定的人，其实就是魔鬼撒旦，他是我的仇敌。仇敌让我陷入罪恶之中，向我夸耀，仇敌也是常常在我心里面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如果真的有神，你会这样子吗？如果真的有神，你会碰到这种事情吗？好像让我怀疑是不是真的有神，我所信的可能是虚假的。但是当我慢慢的明白了，体会了经历神以后，我就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其实我真正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周围的人也好，所发生的这件事情那件事情也好，那个不过是魔鬼撒旦的工具，他用的方法而已。真正的仇敌，包括先知在这边所说的，要等我的仇敌遭报，等我的仇敌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这一切的事情其实主要的不一定是说人，不一定是说人，我不是说完全不说人，主要的并不是那个，主要被践踏的、被神管教处罚的，其实是魔鬼撒旦，以及他所用的一些，包括他用的人。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凯歌，就是说，虽然我们目前暂时的有经历黑暗、有管教、有什么，但是我却有个信心，相信有一天神会带领我出来，而且会带领我到光明之中。然后从十一节开始到十三节，那边又提到一个拯救，他提到什么呢？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归到你这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他这个提到的是一个得救，三次提到那个日子，日子必到，到那日，当那日，三次提到那个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这个预言会应验？什么时候人从亚述、从埃及、从各地方到这里来？主要的，其实这边所说的不是以色列后来的被巴比伦灭亡了，然后被掳，然后归回，主要的不是讲那个，因为这边整个的预言的应验，其实可以回到这个，回应到弥迦书第四章，他提到说，将来有一天，那时候也是一条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一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有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那边所说的不是以色列人的回归，那边所说的是将来有一个日子，那是更远的将来一个日子，世界各国的人要来到耶路撒冷，来到锡安山，来朝见耶和华。这边所说的是那个，所以他是用亚述、用埃及，在当时来说，亚述、埃及所代表的，对以色列来说，就是好像世界的两极了。从北边的来说，远远的那就是亚述，从南边来说，远远的就是埃及。在当时他们的地理了解来讲，埃及在过去就没有了，那是天涯海角了。那亚述在过去还有哪里？好像没有了，那就是大河，大河是两河流域，米索波达米亚。所以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从埃及到亚述，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要回归在这里。因此这边所说的应验其实是指教会的时代，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是包括各地方各民族的。当然今天还有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等候，我们也盼望有一天今天福音可以传遍地极，所以到那个时候，最后全世界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听到福音，那人会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所以他这是提到一个将来的一个拯救，将来所到的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耶路撒冷，可这个耶路撒冷不是今天地理上的、政治上的耶路撒冷，是将来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世界各国的信徒都会归到那里。第十三节所说的，那就是说，虽然将来这个预言要应验，但是如今现在在弥迦的时代，这个地因为百姓的罪恶，巴勒斯坦这个地有一段时间会荒凉，事实上是没有错。弥迦预言之后一百年，犹大国灭亡，一直到他们回归，中间有几十年到一百多年，整个巴勒斯坦是荒凉的。 所以他提到将来有一个日子，有一个预言要应验，但是今天我们仍然要因着我们的罪有一个行事的结果，一个罪的苦果，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承担的。十四节到十七节是第三个诗歌，这个诗歌可以说是一个祷告，是一个祈求。但是从十四节到二十节后面这两段的诗歌呢，其实很多人注意到说，跟出埃及记我们曾经讲过十五章那边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然后经过红海的时候，他唱了一首摩西之歌，这两个当中有很多的主题内容有呼应的地方。那当然摩西之歌跟这边两首诗歌这两段的诗歌中间有一个最特别的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在摩西之歌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他也用过一个同样的字，那就是神啊，有何神像你。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而这边弥迦书第七章第十八节一开头也是这句话，神啊，有何神像你。那除了这个以外，在摩西之歌当中还有很多的主题跟这边有些类似之处，待会我们稍微约略的提到。不过十四节开始他是说，求耶和华在加密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加密山在以色列的，加密山是靠海边的，在以色列的西北边靠海边的一座山，那个西北边其实离今天他们的首都特拉维夫不远，所以算是特拉维夫的郊区，但是那边是以这个浓密的那种树林跟青草出名的。所以加密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时候本来的意思就是草木旺盛的意思，草木旺盛。所以这边是指耶和华在草木旺盛的树林中呢，还是在加密山的树林中呢？两个都可能。而加密山地名取名为加密山，就是因为草木旺盛，所以那个地方地名叫做加密山。但是在原文其实就写加密，它并没有特别提到加密山。所以这边可能更好的一个可能更好的解释翻译的话呢，是说求耶和华神在茂密的树林当中用你的杖来牧养你独居的百姓，就是你产业的羊群，就是以色列人，就这个意思。那你知道牧放羊群的时候当然是要在草啊树木很多的地方，你不会在一个光秃秃的山上去牧放羊群的，所以当然希望说我们在一个草木旺盛的地方，就是 Camel 加密，在加密这个地方呢牧放羊群。他形容这个羊群叫做独居的民，独居的。在我们中文独居这个字哈，听起来有点落落寡欢的。如果你说某某一个人他呢没娶老婆嘛哈，没妻没子，一个人独居，你一说那个人独居，哎呀好可怜哦，一个七八十岁老人没儿没女，然后没亲戚没朋友，独居。在圣经中的独居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中的独居是很特别的。这个独居，这个独呢，第一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他是与世人迥然不同的人，叫做独。独居有一个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在众人当中哈，我们中国人成语叫做鹤立鸡群，你知道吗？一堆鸡，鹤呢，鹤长得高又长得漂亮，对不对？所以一眼看去一堆的鸡，一只鹤，鹤立鸡群，那叫独居，就这个意思。所以世人都是这样，哎，有一个人跟别人都不同，这个在圣经中有个独居的意思。这个句话呢，这个独居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上是在民数记二十三章。那边很有趣的是有一个假先知叫做巴兰，被摩押王巴勒花钱请去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呢他去的时候，他要说出咒诅的话的时候呢，神的灵就抓住他，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全部是祝福的话。那么他在说祝福的话的第一次，他就是他在一个山上，那巴勒王叫他到山上去看，哇，近200万的以色列人都搭帐篷在那个平原上啊，密密麻麻的， 然后他就看着这以色列人，他要宣布咒诅，就一看完了，开始讲话的时候，一开头就说了什么？他们是独居的百姓。那个时候他的独居就是说，以色列人是与世人迥然不同的，这一群人是神单独招选出来的，是他心肝宝贝。那所以这个独居有什么意思？有点像独生子，独生的就这一个，所以是心肝宝贝，这是神的心肝宝贝，谁能咒诅呢？谁能够要他们什么遭遇到什么灾难呢？不可能的。所以他在讲的时候，所以巴勒在旁边一听说，嘿，我花钱请你来叫咒诅的，怎么你花钱来你去祝福以色列人呢？他说，神的灵临到我的时候，我说什么是身不由己的，所以他说出来的全部是祝福的话。而其中第一句话就是，看哪，这群以色列人是独居的百姓，这个独居的，所以他们是独特的，蒙神所眷爱的。但另外一个居住的居，独居的意思呢，也是就是说，因为在神的保守之下，所以独居的百姓所表示的是他们被保护，他们平安无事，独居的百姓。所以相反的是有被保护的意思，不是孤单可怜的。所以以色列人被称为独居的民，神独特拣选的选民，是神特别加以保护引导的。所以好像神是那个牧人，用他的杖来牧养这群独特的群众，独居之民，也是他产业的羊群。那么所以他用这样来形容，表示神跟以色列人当中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些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所指的是真以色列人，那就是信徒，所有的普世的信徒都是那独居的民，我们是与这世界上的人是有所分别的。然后他下面就用当时以色列的这个地理名词来形容说，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巴山就是在今天加利利海南边，约旦河下来，从加利利海到死海，这条叫约旦河，有个河谷，河谷的西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巴山，就是今天所谓的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那边是约旦河西岸，那边来讲大概是草啦农业最发达的地方，水分很多的，那个叫做巴山，那边是出产牛羊。基列呢，相反的是在约旦河东边戈兰高地那边的地方，那边有一些地方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场。所以这两个基列和巴山在当时以色列是属于最有名的两个水草丰富的地方，是牛羊非常茂盛的地方。所以它也是一样，好像我们像羊群在牧人的带领之下，我们能够在水草丰富的巴山地和基列地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耶和华说，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列国看见这事，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蛇土中复行的物，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所以这段圣经，我就说跟那个摩西的摩西之歌有类似之处，因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边又提到了出埃及的经历。所以列国看见神所做的这个神迹奇事，他们就战战兢兢，他们感到惭愧，然后呢用手捂口，就是说无话可说，因为在神的面前无话可说。所以像这些所反映的，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得胜，然后在神的牧养和带领之下出了埃及，离开了黑暗，离开了痛苦，进入神所牧养他们的那个草地，丰富的水草之地。因此到最后他的一个颂赞，从十八节开始，神啊，有何神像你？神啊，有何神像你？其实有何神像你这句话呢，在希伯来文念起来就是 Micah， 因为弥迦这个名字就是有何神像你。所以如果用希伯来文念的话，他就是念成说，神啊 Micah， 他的名字，他念他自己的名，因为 Micah 这个字就是有何神像你这个字。所以他用自己的名字作为最后一个颂赞之歌的一个开始，其实是 很有意思的，用等于说用他自己的名字来作为一个一个转折点，或者说代表一个开头，作为一个颂赞是有特别的用意的。他颂赞什么呢？四件事情。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第一，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你赦免，你饶恕，所以为了神的赦罪之恩，感恩颂赞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能够赦免你百姓的罪孽，饶恕你所有百姓的一切的这些罪过？赦免是有代价，神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替我们赎罪，他的赦免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赦免带来的人的反应，你知道在主祷文耶稣的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提到说，我们要饶恕那对我们有过犯的，饶恕欺压我们的那些人，正如什么呢？神饶恕我一样。我们对人的饶恕是反映出神对我的赦罪之恩，这是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最独特的地方。我曾经有几次稍微约略提到说，基督教跟伊斯兰教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相同的地方远远多过于我们不同的地方。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跟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大概有 85% 以上到 90% 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都相信这位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都相信这位神创造天地，都相信这位神是公义的，也相信神是有慈悲怜悯。那到底什么不一样？当然他不接受耶稣基督是那个救主，不相信三位一体。可是事实上单单提到对这一位父神的认识来讲，最大的不同就是神是公义的，对，我们也承认他是公义的。第二个，神是慈爱的，他们也这么说，我们也同意。不同在哪里？在神的慈爱这面来讲，他相信神是慈悲怜悯的，他的爱是一种施舍的爱，是上对下的爱。可是伊斯兰教不承认神有一种赦罪之恩的，换句话说，神是要算账的，因为他是公义的，而且大账小账都要算的，锱铢必较的。神绝对不轻易饶恕，神没有饶恕，因此在整个可兰经没有爱仇敌的话，没有爱仇敌的，也没有饶恕的。因此我相信这种对神的认识反映到他们对人的关系上，所以伊斯兰教徒绝对不饶恕的，有仇必报，而且是用非常暴烈的方法来回报，但是就是没有饶恕，因为他们不认为神有赦罪之恩，有饶恕罪过的这种本质，没有。他可以施舍，就是说好了，看你可怜，好，这样子给你一点施舍之恩自由的。因此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当然他不能相信说阿拉神会让耶稣来替我们这些罪人赎罪，他认为神不会这样子的，神没有这种赦罪之恩的。而基督教相信神不但是公义的，神也是蛮有恩典怜悯，他是有赦罪之恩，甚至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付出这个代价，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但伊斯兰教没有这个，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那位救主，不是单单耶稣基督本人他怎么样，他们很尊重耶稣基督，他们称他为先知，仅次于穆罕默德的，但就是不能接受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为什么？因为他认为神不是赦罪之恩的神。当他们认为神没有赦罪之恩，那人对人呢？所以为什么主祷文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说，饶恕我们的过犯，正如我们饶恕人的过犯。神对我的饶恕跟我对人的饶恕之间是有一个内在的关系的。那如果我不认为神饶恕我的过犯，那为什么我要饶恕人的过犯呢？那因为伊斯兰教的信仰中没有神有赦罪之恩的概念，所以他对人也就绝不饶恕，只有报复。这是伊斯兰教的信仰，不是他为人好或不好的问题，就是 从整个的信仰会带出人与人的关系。但是我们基督教在说神啊，有何神像你？是的，没有一个宗教的神像我们的神，他赦免罪孽，饶恕罪过。第二个，这位神他赦免的饶恕的对象，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做了任何的事情无条件神就这样赦免饶恕的，必须有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因此这些人叫做产业之渔民，那些渔民是愿意认罪悔改愿意仰望神的那个剩下的人，也是耶稣所谓的那个小路那个窄门的少数人，那叫做渔民，那个是蒙恩得救的。一个不认罪不悔改的人，神虽然有赦罪之恩，他却不能享受赦罪之恩，所以是有一些人蒙恩。第三个，蒙加的颂赞是提到说，你要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这个投于深海又是反映到摩西之歌所说的，当时摩西之歌在说的是，你带领我们出红海的时候，那些埃及的将军士兵骑着战车来的时候，你把他们丢在深海里，丢到红海湾里去了。这边他用同样的字眼，但是形容是什么？丢下去的是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罪你不但赦免了，而且你把它投入深海，永远不再纪念。神饶恕，神把它涂抹，英文叫做 He forgive but also forget， 就是涂抹掉了，没有账了。不然的话呢，饶了你有一笔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有一次有一个教会老姐妹，她呢很有爱心，常常送人家这个东西送人家那个东西，那有时候受之有愧，我也没做什么，为什么一定要送我东西？不过这个老姐妹也很有意思，她也很坦白，有一天拿一个布子在送你东西的时候，她 还给我们看了一下，我送谁东西我都记账了，她一个小本子写得清清楚楚，哪年哪月哪日我送给谁什么东西。中国人说的哈，送人东西施人胜勿念，送给人东西不要记，受施胜勿忘，你给人蒙受别人恩典不要忘记别人有恩典，这个你收到东西你要记账，送给人东西不要记账。结果这位老姐妹呢，送每一个人的东西她都记得好清楚的一笔账。那如果这样的人送你东西，我想我会收得很不安的。有一天跟我算账说，哎，我送你哪一年哪一年我送了三样东西，怎么你都没有什么回报啊，糟糕。那如果神说好，你的账都饶了哈，不过我秀给你看，我的电脑档有一个啪一列，好好好啊，我都饶恕，那个账清清楚楚的，我将来见神的面也不知道该怎么见他，对不对？神把我的罪丢到深海里，就是说没了。这是一种用这样的表达表示神把我的罪是完全的涂抹。最后一个，神是信实的，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你是信实公义的神。因此这个最后的颂赞之诗也盼望成为我们在最后一年最后一天结束的时候盼望成为我们的颂赞之诗，我们能够常常想起我们的神是有赦罪之恩，他对于所有愿意认罪悔改依靠神的人，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他能把我们所有的罪完全涂抹洗刷。所以特别在我们要领圣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纪念主为我们而死，我们纪念主他为我们流出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曾经说过，圣餐不仅是追念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圣餐也包含另外一个含义，仰望将来的有一天我们与主一起在最后在天上的一个盛宴当中我们与主同在。而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心里发出的可能更像是一个赞美，神啊，有何神像你，盼望这是我们从心里发出的一种祷告，一种颂赞。我们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特别在这个 这一年最后的一天的主日当中，也在圣餐的桌前，主，我们实在想到你自己过去诸般的恩典，主，但是求主让我们学习好像先知弥迦一样，虽然看见世代险恶，虽然看见周围有许许多多不顺利的事情，好像一些困难，好像一些灾难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却能够向弥迦说，至于我，我能够仰望，我能够等候神，因为我相信神是信实的，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还有照他的应许拯救我们。主，求你让我们能够从心里常常有这样一个赞美的诗歌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能够面对未来的一年，能够带着信心，带着喜乐的心来面对将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